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初八啊，
初八了。
欢迎大家再次相聚，
欢迎又不对，
让我们不离不弃的在这个工作日相伴。
嗯，新的一年，
我觉得群里面特别有意思啊，到刚开始还没过年，过年前一周吧，就有人在群里面发什么，什么愉快的假期结束了，大家又回来上班了。
嗯，是
就提前把这个发了，
对对对，
看的人心里面特别难受，
不得不面对嘛这种事情
啊，就真的特别难受。其实，在放假前的一两天是比放假中还要快乐
啊，对对对，
那放假末尾的一两天比现在上班了还要难受，
是就跟平时那个周末之前嘛，周五晚上和周五下午是最开心。
嗯，是是，
你就是周日晚上那可折磨，
太折磨了。所以今天呢，必须给大家上点劲啊，上点强度了，
提提神。
是的，是的。就像我忘记是我们哪个同行啊，反正也是老师吧，就说：“哎呀，我们这种做灵异故事的，干嘛要弄那些？就吓人就可以了，大家就在这个恐怖里面释放压力嘛。”
嗯，
对吧？啊，挺好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稿子呢，配视频。贼恐怖
哦！
哎，我自己一开始我看，哎，就这么回事儿。然后我定睛一看，我去，
嗯，
先听吧。投稿人叫做小新，来自于科普号。他说呢，自己觉得这个稿子不太好整理入库，整个故事又短，但是有个真实的视频。他说，即便不方便出现在节目里面，也没关系。老于你自己判断吧。
嗯，
我看完他这个视频和这个很短的投稿之后，我觉得还可以用，可以用。
对，
事情发生在2023年啊，他说去年，在2024年投的稿子应该就是2023年的事儿了。
嗯，
他在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人发了一个聊天记录，主要内容说是一个外卖小哥去旧小区送外卖，然后在这个楼道里面啊，撞见有人上吊了。
哦，
啊，之后就拍了这个视频，视频里面那个上吊的女子是脸对着要上楼的人。
哦，她在楼道里，
对，反身上吊
啊，
而且她是吊死在了那种镂空的那个墙体之上，她可能这个是两个楼梯间的一个小装饰的一个空间，
上面有栏杆是吧？
哎，对对，这种东西，就吊在那个转角之处的那个墙上面。
嗯，
我觉得，别说外卖小哥，你任何一个人，你哪怕这个楼里面的居民啊，或者保安物业啥的，你走到这儿来，真的给要吓懵逼了。
对
啊，关键是吧，投稿人小新啊，就住在这个小区。
哦，
他点开那个视频之后呀，浑身鸡皮疙瘩立刻爆炸开来了。
嗯，
这伴随着我说的这个呢，阿伟肯定会把这个视频剪进去的，但是为了表示对逝者的尊重，我们会后骂。
对对对，
大家只要记得一个，就是这个上吊的女性她是面对着楼梯。
嗯，就你一上楼对吧，一上那层楼，
对，就是面对面贴脸了
啊，
就直接贴脸了。小新说，我第一遍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但是因为她本身自己呢比较喜欢侦探小说啊案件什么的，就觉得很奇怪，说如果说你正常这么上吊的话，可能你面向着外面，向着外侧，会更，用她的话就是顺手一点。
嗯，
你要反过来吊的话本身就比较费事儿，而且你如果是一根横梁或者是一根房梁你去上吊的话，或树枝相对常规一些，这种地方上吊有点麻烦，你要把那个绳子要完全能够弄伸出来。
嗯，
它有一番操作的。而且呢，他说这个楼道设计啊，反着上吊啊非常费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费事儿，难道是为了让上楼的人能一眼看清楚到底是谁吊死在这里的吗？
啊，是有这种感觉啊。
嗯，小新就发来了这个疑问，他是越看越奇怪，头皮发麻，但是又耐不住好奇心，就多看了几次这个视频，想着要不会不会就是别人把他吊在那儿的
啊？
他不是一个自杀行为，他是一个他杀行为。还是说他就是想要 保持这个怨气，故意给上楼的人看。结果就是小新越看越毛，但是越毛看得越仔细，心里面是难受的不行，就觉得哎呦不能再看了。
对，
结果当天晚上他就鬼压床了。先是凌晨醒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啊，身体动不了了。当时他是有意识的，就往四处看。啊，这里补充一点啊，小新虽然说他自己家是住那小区，但是他本身人啊是住寝室的，他上学呢。他们寝室是四人寝，他的床铺呢靠阳台左边，面朝着宿舍的门在睡。当时啊，下面还有一个舍友在那边打游戏没睡呢。那本来以为就没有什么怪东西，但是他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浮现了一个念头，就想着视频里面那个上吊的女性，就那个女生啊，就接着他的眼前就浮现出了他的样貌。
啊，忘不掉了。
无论他往哪儿看都会浮现出他的样子。一直等到他好不容易挣扎着身体能动的，就翻身面向墙啊，闭着眼睛，心里面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你再想你可能就睡不着了，对吧？
对。
但是到了后半夜还是做噩梦了。
果
然就梦到了那个上吊的女人。关键是他这个梦里面是整个上吊的过程
啊。
开始这个女生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情绝望啊，就下决心自杀，就如小新当时所想一样，面朝着墙上吊。可是在她上吊之后，当时人可能已经故去了啊，已经没呼吸了。她在半空中被悬吊着的遗体慢慢的自己转过来了，就好像有什么人在帮她转动身体一样。
哦。
从这个脸面对墙变成了背对，让遗体的视线正好能凝视到楼道之上。
哎呦，
哎，他的梦呢？到此就是已经切换到下一个画面了。具体的他也没写得特别仔细，他只记得说第二天醒来之后呀，自己吓得浑身都是汗。
那是太吓人。
哎，但是问题点在于，自此之后，小新他每个晚上都能梦到相关的吧，类似的情况。就枉死的女性啊，上吊的人啊，吊着的东西啊，他觉得非常诡异。可能能合理化就是他被这个视频啊冲击力太大了，
而且他看太多遍
啊，而且又是他家小区什么的，他也没回去问问父母情况啊啥的，但是心理暗示比较强烈嘛。他说那不应该，我每天都持续一个月了我还在做这个梦。
一个月
啊，但不是每天都梦，就是经常会梦到他。只要我记得我昨天晚上的梦，那肯定有这个相关的元素存在。
哎呦，
他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这样。哎，逐渐就变成了即使白天他不是睡觉，他就是闭着眼睛，比方说我看书看累了，我闭目养神闭一会儿，对吧？哎呦，我就感觉我的这个寝室里面就浮现出了有人上吊的这个模样。
哎呦，那还得了啊。
哎，这太奇怪了。那小新就正如他之前讲的一样，他是一个爱好推理小说的人，可能也是书读柯南的这种风格。他说不行，我得去查一查，不然这个事情我不放心。难道是我真的被强烈的心理暗示了，还是说我被什么东西关联上了？他当时是这么个心理。哎，他就去问了宿管啊，当然宿管肯定是不会回答他了，对吧？那种人家是在这边工作的，又不可能跟你讲这个事情。问了历任的学姐啊，问了学生会的一些人啊，哎，几经周折，终于他在某一个老学长那边啊，可能已经毕业工作的学长这边得到了一些消息。就是确实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些这种意外事故啊，在所难免，对吧？学长说，哎，那个二号教学楼当时就有人在里面上吊身亡。至于是为情所困还是一些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反正我当时不住那儿，但是我知道有我那一届或者是我在学校那几年有这么个事儿。那小新说，哎呦，那么就是我住的这楼。
哎呀，
说不定就是我住的这寝室都有可能。
哎呦，不至于不是。
对吧？但学长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寝室，就说肯定是那个楼了，我也不熟，可能我在48楼，那是2楼。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学长说，小新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啊能被我们这届或者我们那几届流传至现在？你现在去这个学校里面论坛去搜的话，可能没有被删帖的话还有一些蛛丝马迹。直接的帖子肯定没有了，但是有一些人的帖子底下会有回复，你根据关键词搜一搜，说不定是有的。 那小军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赶紧告诉我。
嗯，
哎，就县长说那你请我吃顿饭。
哎呦，行，应该的，好吧，
可能是吧，反正就是这么个操作嘛。小英在就两人估计是酒足饭饱之余啊，就聊着话题。薛阳说啊，当时啊，据说这个上吊的学生他不是在宿舍里面出这个问题的，在哪儿呢？是这个宿舍楼这个天花板上面。
宿舍楼天花板，
哎，他们这个宿舍楼应该是天花板啊和楼顶中间是有这个夹层吧，可以这么说，
嗯嗯，
有这个空间的。
对，
但是可想而知啊，这种空间它就是个吊顶的一个这个距离很窄啊，
嗯，
你正常人走进去很困难的。
对，
你走不进去啊，你就无非就是进阁楼嘛，你进阁楼了你再想往这个里面走是很难进去的，那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怎么能在这个里面吊死的呢？
哦，
学长说当时这个故去的学生他用的是跪姿。
跪，
嗯，
跪着，
跪着硬把自己吊死在那儿。
哎呦，跪着悬空的
啊！他为了悬空就用了跪姿，所以这个事情才能被他们那几届的这个学生啊一直记着。
是
啊，当然投稿到这边就已经结束了。我后面跟小新简单聊了一下，他自己感觉说可能是因为我被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事儿啊激发了，所以就可能把学校里面同样是相关经历的，你不能说枉死吧，就是故去的这个魂魄给勾上来了，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才能持续的在我寝室里面不停的重复看到这个东西。当然好在是他也没有对我做啥，
嗯，
只是估计死前呢，含着一口气，含着一份怨啊之类的这种情况。
哦，也就是他在寝室里面。可能不是加楼道那个，
完全不是，不可能是的。
哦，对对
啊，他意思就是正是因为自己看了同样死法的这个你不能说冤魂吧，就看了这么个事儿，就把曾经在此地发生同类型的这种东西给联想出来了。
嗯，对，我估计看那个视频看多了，他可能也害怕，人也虚着。
哎，就咱们不是有说法呢，就是我记得是咱们之前的稿子了，如果说你看到听到的一个这种灵异经历在所在地哎发生过，
嗯，
你会出来
啊。
哎，这最早期的付费了。
嗯，是很早很早说过。
对对，但那个付费里面他投稿人说了一个里面有一个要素可能小新这边不满足，就是要空旷的地方。
嗯，
这个但是我就想到，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啊，当时在他们学校里面枉死的这个也不能说枉死吧，就是这个自杀的这个学生他是下了多大的决心要把这个腿啊一直这样憋屈着。
嗯，
对吧，
我们早期不还讲一个在衣柜里面吊着，
那是我发小啊，我那发小他们大学当年最有名的一个事儿。
你讲话断句别这么短，挺吓人的。
你说你以为又是啥？
那是我发小。你能不能讲连着讲？
不是我爸爸，他们学校
是
那个事情，在南京那一年还蛮有名的那个事情。
对，也他妈挺吓人，我去。
然后后面我们在聊，不是他的那个他自己经历了很多诡异事情嘛？
嗯，
他又怕这东西不肯跟我说，就
小刘嘛，
挖掘出来。对，小刘化名啊，化名。那挖掘的过程中，他给我说他们学校，他们学校那四年事情可太多了。
你喊他过来，打电话喊他过来。
真的就是有那种说是谈恋爱的男女啊，在路上然后被车撞了一个交通事故，但诡异点是那个女的心脏被撞出来
啊，
而且当时他们同学就在附近就看见了，从胸腔出来了，
掉地了。这可能吗？
就是因为不可能才被记忆的吗？
我操
啊。还有好几个事情他跟我讲过，就这个事情比较凶。
他不太愿意讲是吧？
他完全不愿意讲，
就是喊他出来吃饭。
你看他跟你一样，他也是怕这个，你也是怕这个。
我不怕，
啊，
你现在还怕吗？
对对对，有的人怕啊，像曾经的妙妙一样。
嗯，
那他们怕的点就在于，滚滚滚，我不听，我不听，假的假的，对吧？
嗯，
那我这朋友他怕的点就是绝口不提。
哦，他都不理你，可能你讲这事儿，
即便经历过，他绝口不提。
嗯，
他就说漏嘴了，然后被我捏住那话匣子。
这也行吧，就是尊重他人选择嘛，不愿意提就。
但后面的那个，毕竟他之前那篇稿子喜欢的人还很多，他后面有和女朋友在方山发生的事情，我会挖掘出来的。
多惨啊！
是。行，那第一篇稿子就到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小新啊，希望这个死者安息，也希望小新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了。
嗯，没错。
好嘞。
好，今天第二个依然是我这边客服号的啊，叫 Totally FUD GED， 我不知道怎么念，我们就喊他小 F 了啊。
好，
小 F 呢说，哎，我是个天津人啊，99年生人，嗯，差点就00后了。
嗯，
家里面呢是一直住在天津靠市中心的位置，应该是南开之类的啊。
哦，
那这事情呢，大概是发生在2015-16年的7-8月份，夏天。
嗯，
咱们小 F 呢是刚上高中后的啊一个暑假。小 F 回忆，那时候他暂时嘛刚上高中，没有特别大的学习压力，
高一嘛，
对，假期过得算是挺清闲的。
嗯，
那自己堂哥呢刚好也在天津的一个大学读书，哎，也放假。
嗯，
而且这个堂哥啊挺爱玩，爱捣鼓点东西，家里呢有一大堆什么模型啊游戏什么的
啊，
就好玩嘛，对吧？那自然啊，暑假期间咱们小 F 有事儿没事儿啊，就跑到堂哥家去玩了，
找堂哥。
那一般情况下呢，投稿人都是上午去找堂哥，然后下午6-7点回家，可能吃饭之类的。
嗯，
但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呢，小 F 正好是和堂哥和他的几个同学，哎，难得出去吃了个烤串，打了会儿台球什么的。
嗯，
就比较迟了嘛，折腾到当天晚上11点多还没回去。堂哥意思就是，这么迟啊，家里也有位置，留下来过一夜
啊，就别回去了。
对啊，那自家人无所谓的。
是，
但小 F 是怕夜不归宿，反正第二天家里人还得唠叨我，
揍他。
对，又不会不秩序，应该就也不会唠叨你堂哥，
啊，
你肯定唠叨我。
对，
算了，对吧？我还是走呗，回去吧。
嗯，
然后呢，他就赶着这地铁1号线回去了。
嗯。
当时小 F 记得自己是一路狂奔，他赶着末班车啊，跑了个得有小1000米啊，才赶到附近地铁站。虽然气喘吁吁，特别累，但看见哎地铁站还没关门，心里啊挺开心的
啊，落下心了。
因为自己呢平时上学也经常坐地铁，所以对检票进站啊这套流程比较熟悉，已经肌肉记忆了。
嗯，
啊，顺顺利利到了站台，他很自然的呢就往这个尾端位置走过去了。嗯，他说我自己说比较习惯上车就上那地方，
对，
就地铁最后一节车厢最靠后的位置啊，也是我也这样啊，就我只要坐地铁都在那，相对比较清静。
嗯，
啊。那过了一会儿呢，车是来了啊，应该是末班车了。小 F 在月台尾端就等着这地铁停稳啊，上车嘛。那这时候第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来了。
嗯，
小 F 回忆呢，当时我站的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应该是第6节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门，第4个门
啊
啊，就最后的最后了。但此时这趟进站的列车竟然从自己面前全部开过去，
我就没停。
哎，小 F 也以为啊，我这站最后他没到位置就走了，他是不是压根没打算停啊？
对，就空运的一班车。
但结果他往前仔细一看，发现这趟车竟然比平时的车啊短了2节。
哦，
那算上头尾总共才4节车厢。
嗯，
那小 F 赶紧就往回跑，往前跑呗，追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门。当时呢他心里是有点奇怪的，我坐这么多年地铁还从没遇过这么短结束的车厢配置。
嗯，
不过当时可能地铁快停运了，客流量少，可能会有那种不常见短节列车为了节省运营费用，所以小 F 呢没多想也就上去了。上去之后依然是老位置，车尾的最后一排坐的最后啊，紧靠着门边的位置。不过呢也是以往都是第6节嘛，今天是第4节。
是，
列车启动之后呢，小 F 就靠到座位右边扶手上面啊，从堂哥住处到自己家得有个10好几站了。
嗯
啊，估摸着得开个1个小时。
哎，他搞得没有写此时这个地铁上面有没有其他人吗？
没有。
哎呦，那
没有人。
嗨，
所以投稿人呢就打算眯着眼睛我睡一会儿吧，1个多小时呢。
啊，
嗯，当时啊车厢确实只有他一个，他闭上眼睛听着这列车啊在轨道上面有节奏的叮叮哐啷空咚声，
对，
觉得算白噪音挺惬意的。
大哥，现在这个情况可不对呀。
那就这样啊，经过了三战或者四战之后，小 F 突然听到了，哎，来人了，
嗯，
你可以放心的吧，有一大堆人上车的脚步声啊，然后这节车厢的空间就变挤了。
嗯，他就没睁眼，就听见就脚步声、
啊、他是半睁着眼睛稍微瞅了瞅，发现、
哦、
我这排座位还有对面这排，地铁一般不都是
对向而坐，
对对对对，就这两排座位啊全都坐满人，数量刚刚好，算上他自己、
哎嗯、
咱们小 F 第一反应烦，挺烦的，
为啥
大夏天的这整个车子没人啊，
啊，
你那车厢里面那么多空位，干嘛非挤我这一节？
哦，
还坐我这两排，
就等于四节车厢，这些人都坐这四号车厢
啊。他呢也就睁开眼睛，稍微有点嫌弃一样的、
嗯，
就扫了一下这群人。这群人呢，有男有女，年龄基本都是四五十岁上下，身上挺干净的，
中年人。
嗯，但按小 F 在投稿里的说法是啊，却有一种遮掩不住淳朴的气息。
嗯，
而这淳朴呢是双引号
啊、哦。
当时呢，他就推测啊，说不定啊，这帮人是乡下来一大家子，
嗯
啊，到沿海城市务工的，啊，这么一来，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集中坐车，还有坐在一起，好像都能说通
啊。他就不停的在合理化。
当时小 F 心里就感觉讨生活嘛，也不容易，
嗯、对，
这么晚。还不得不一家子一起赶路，
是
想想挺折磨人的，算了，我对他们还是多包容一点吧，坐我这儿就坐我这儿呗。
嗯，
因此呢，咱们小 F 也没再关注这群人了。那当下睡肯定是睡不着了，对吧？投稿人就戴上耳机，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盯着这车厢的地板发呆。
嗯，
又过了，他回忆啊，应该是两首歌功夫，换算一下可能五六分钟吧。
对，
小 F 说，突然啊。坐在自己正对面的一个人就站起身子来了，啊，那人站起来的是个老头，
嗯，
挎着一个简易的土黄色布包，背佝偻挺厉害的。看着他起身呢，转向旁边一个男的，伸出手了。这老头啊，做出讨要东西的姿势，
嗯，
那然后这座位上男人就掏了两张零钱给他。小 F 在心里嘀咕啊，这不乞讨吗？这人竟然是个乞丐啊！他倒是呢，经常在乘车广播中听到禁止乞讨、卖艺、追逐打闹这一类提示。
啊、地铁好像都这样。
哎，但真在车厢里见到乞讨的，他还真头一次
啊！
看着这老头呢，依次站到坐着人面前，稍微鞠下躬、
嗯，
然后这个他所面对人就会掏点零钱给这老爷子，
啊、都给，
哎，一块两块的都有。然后这老头呢就会再次鞠躬，好像是在表示感谢。
嗯，答谢。
那就这样呢，老头绕着这小 F 所在的面对面这两排座位兜了个圈子，最后马上就要到咱们投稿人这儿了
啊，轮到他了。
那投稿人说，说实在的，我一开始真没打算搭理他，可能是负面新闻看太多了，
嗯，
我对这公共场合乞讨的没有太大的好感，
嗯，
但是好像大家无一例外都给啊、
嗯、
就我一个不给啊，可能会有点不太会看气氛，
就怪尴尬的。
对，所以我就当给其他人一个面子，今天这钱啊，给就给吧。
嗯，
小 F 呢摸了一下自己口袋啊，里面只有一张五块钱的新钞
啊，真有？
对，有，
真有纸币。我想说，
嗯、那十年前了
啊
啊，十年前应该还有吧。然后呢，他就把这钱掏出来了，就给到这老爷子的面前。
嗯，
不过呢，投稿人说一个出人意料。或者说让他十分尴尬的情况发生了。
嗯，
那老头啊，看着咱们小 F 的钱，左右晃了晃头，竟然没要，
不要。
他在投稿里写两个字，不是，然后问号，有什么情况啊？
你先给少了。
那小 F 把这耳机摘下来，哎，人家给的可是一两块啊，他给五块呢。嗯、他呢就把耳机摘下来啊，疑惑的又就向前示意了，又递了一次
啊。
那老头还是一样表示不接受
啊，你的纸币年份不对
啊，是吧？
啊，
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小 F 就有点懵了，就跟那老头有点面面相觑。过了几秒钟，这老头率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什么话？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啊？小 F 啊了，说我当时脑子已经宕机好几秒。
嗯，
但想再开口的时候，那老头已经离开了，攥着钱啊，朝车头方向走着。
嗯，
当着这么多人面，给乞丐钱啊，居然被拒收了。
嗯，
尽管过程有点怪，小 F 还是觉得 挺尴尬的。
哎，这倒没什么尴尬，关键是他夏伯威利说的是啥意思，对吧？
那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好在周围这群人啊，好像都也没当看戏，也没干嘛，就没当回事儿。
嗯
，Jeff 呢，只能把耳机重新戴上，直接闭上眼睛呢，心里暗自祈祷啊，周围这群人赶紧下车吧。
对，
我脸都发烫了，可能都是
啊，
学生嘛，脸皮薄。
是，
那就这样呢。Jeff 听着音乐啊，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还是在车上睡着了，
嗯，
而且这次睡得很实在，连沿途播报站名啊都没听见，不清楚这次过了多长时间。小 F 说，我肩膀好像被人推了一下，还没来及做反应呢，然后又被推了一下，
嗯，
他这时候耳朵能隐约听见啊，这列车应该是减速进站了，
嗯，
小 F 开始半睁开眼睛啊，隐隐约约看到刚才坐在一起那群人都已经全部起身走到车门那边了。
哦，下车了。
而推自己那个人呢，却是一开始那个拒绝自己乞丐老头。
哦，就老头儿。
老头就问他说，哎，你不下车吗？
嗯。
听见那老头子就问啊，某华路，这个某就是没听清
啊，
华是中华的华，这个什么华路，你不下嘛，就到站了。
嗯。
然后老头呢又冲着这个小 F 指了指窗外。小 F 瞥了一眼，朦朦胧胧之间看到一个灯光比较昏暗的地铁站，但是啊，先别说这根本就不是我要下的站。这小 F 说，他从来就不知道地铁一号线还有哪个站名叫什么什么华路的。
嗯，
如果自己一直醒着，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但当时是刚被叫醒嘛，迷迷糊糊的，嗯，可能脸色还不太好，就一直盯着这老头啊，也没回他。
嗯，起床气。
又过了几秒，这老头好像是明白什么或者察觉到什么了，
嗯，
最后嘟囔了一句，认错了。
哦，就你不该在这儿下。
然后呢，他也没多说什么，跟着那帮人最后面也下了车。小 F 说啊，接着这车门关闭，列车启动，整个车厢又只剩自己一个人了。他最后瞧了眼窗外，就是个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月台。
嗯，
但是至今为止都记得特别清楚，那地方好像没有列车和站台之间那种安全防护门就可以开关的。之后一小段记忆啊就比较模糊了，当时接二连三古怪事情加上难以抗拒的睡意，咱们小 F 只觉得那老头可能是个神经病，
嗯，
所以啥也没管，继续睡过去了。而真正让咱们小 F 感觉毛骨悚然的是，完全错过目的地啊，被一号线另一个终点站的广播音乐叫醒的时候，
到站了，到站了，到底站了。
那时候，投稿人睁开眼睛，目光下意识的找这个右手边的车门，
嗯，
却第一眼看到竟然是车厢连接处，
就没车门。
小 F 瞬间就懵了，说：“我刚才不坐车尾的吗？”
对。
等到列车停稳，小 F 下了车才知道怎么回事。
嗯，
自己确实还坐在第四节车厢最后位置，只不过整趟列车的长度啊，从他一开始记得的四节变回了六节，
又变回六节了。
当时小 F 啊一脸愣着的，就站在这终点站台上面，看着自己刚才乘坐走列车开走，大夏天觉得浑身上下都在发冷发麻，
懵逼了呀。
不过整件事情就经历部分啊，到这儿也就为止了。
嗯，
咱们小 F 所受影响无非也就是回家之后被家人
骂了一顿，
从地铁站接走了，
嗯，
然后挨了一顿骂，跟你说的一样。之后投稿人的高中生涯、大学生涯也平平常常度过了，慢慢把这事儿也淡忘了。
哦，
那不过为什么来投稿啊？小 F 说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嗯，
让他重新想起这件事情了。几个礼拜之前呢，在公司午休时候，这时候咱们小 F 已经上班了，
嗯
啊，和几个熟悉的同事聚在一起抽烟聊天，说着说着就说到铁路这个话题。那同事里面有个年纪大的工程师，也是天津本地人，
嗯，
特别提到了一个事情，说在上世纪啊，天津曾经存在过一条老的地铁线，而如今咱们坐这个新建的地铁一号线啊，有相当长的一部分沿用了老线当年隧道，但曾经老线上车站几乎是遭到废弃了，
就是重叠在一起了。其实
比如说啊，这老师傅又说了，比如说新华路站
啊，就是小 F 听那老人说的那一站，它叫新华路。
这同事接着说啊，当时那可是终点站呢，我那阵子还读书呢，专门花钱跑了一趟，为了体验把这地铁感觉，
嗯，
他当时说这个站名的时候，咱们小 F 想起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甚至他想想开始觉得那个当时我认为是乞丐老头可能啊压根就不是在乞讨，而是在做些其他什么事，
收车票钱
啊。那最后咱们看一下这两张图片啊，是小 F 后来在网上找到了，
嗯，
说以前自己从来没注意到过。投稿里面说这些新华路站啊并非完全拆除的，虽说啊这个地面入口是堵死的，但是地下隧道还留着以前的站台结构，
嗯
啊，整个事情呢也就结束了
啊。就小 F 坐上了一架曾经的地铁列车，然后碰到了这个啊可能售票员啊或者什么性质的这个老人，带着一些过去的人，他陷入了曾经的时间循环。
嗯，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我去查了确实是这样，他们一号线之前是有废弃的。
一开始我以为他会是像北京地铁的那种风格的故事，
嗯，
就北京最有名的那几件事，除了那个公交车对吧，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地铁了，说每天晚上空驶一站，我看到好多解析视频说确实人家地铁末班车要巡检就是要空驶的，
对，
所以我一开始我以为小 F 啊坐上的这个车是那个巡检的空驶列车，
嗯，
只是可能因为
我觉得有可能啊，
对，也有可能
啊，有可能，
只是就有的时候空在空驶车的特点是不停嘛，
嗯，
就咔开过去，
也是，
然后他这个把门给他打开了，我以为可能就是就驾驶员肌肉记忆，哎，我到这站给他开个门，
嗯，
但其实更像是他坐上了这个时空交错感的这个列车，
对，我可能那一帮子人不知道是不是一大家子，根本也看不到咱们小 F，
嗯，他是那
不知道啊，
对，他是那个年代的，
那老爷子肯定是能看，
老爷子能看见，
老爷子一开始以为他也是，对吧？就是
对。
去了那种人，
那个年代的，
后来反应过来，你小子上错车了，
哎，
赶紧走吧，对吧？
是，
哎，你别说啊，你说到北京地铁，
嗯，
我说到好几个就是和地铁相关，都是北京的事儿，
嗯，
就北京地铁上发生事儿，
下次可以拿出来聊一聊。
对对对，好多都是明明是从一个方向去的，然后下车就不对了。
嗯，哎呦，
很多都是这样。
我们前后一共做过，包括废专辑在内的那个上海地铁的事情，一共做过
三，杭州吧？
对，不对，对，杭州地铁，
嗯，
唐英线站嘛，然后一共有做过三期地铁的事情。
嗯，
我对你有一期地铁的事情也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地铁里面工作，然后看到了不存在的小孩。
哦，那是南京的，
对，那是南京的，南京本地的。
那挺吓人，
因为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他整个家族都在地铁系统。
嗯，
他所有的什么亲戚表姐啊表弟啊表哥啊全部在那个地铁系统。
有故事吗？
没有
啊。
我特意去问他了，我说那一站是不是有点说法，
嗯，
他说没有说法呀。
嗯，你编也给我编一个出来。
啊，人家比较实诚吧。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 F 投稿，这事儿呢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篇我这边来自我们的客服号投稿，叫做 MUSTANG， 喊了小 M 好吧。小 M 其实他的这个稿子最早出现在我们的鬼话笑谈的早期里面，他是啥呢？就他的投资人是养小鬼的这事儿
啊。
当时我没说出口，我就有这么感觉，我说小 M 这人怎么这么溜啊，对吧？这么厉害啊。
嗯，
你碰到这个养这个小鬼的，投资人啊，对吧？又是他，不是他本部门的上级，对吧？
嗯，
你也不怵啊，你都不害怕，
是
人家厉害着，人家是苗后。哎，
哦，
对吧，人家是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泰国的很多的这些南洋巫术全部是从咱们苗族那边传过去的。
嗯，
对吧，这具体都不知道啊。小安木说呢，他这个素材其实来自于他的朋友叫小龙啊，
嗯，
跟自己是同班同学。这个事情他可以用一个话来简而言之，我觉得这个话真的跟他的这个金融工作很相关。他说叫苗寨内训。
内训可还行，
啊，内训，对，我觉得你这个投资人也没少见
啊。
哦，回到稿子啊，那小龙呢，当年和小 M 关系是非常好的，经常是放学之后呢，约着去网吧，
嗯，
黑网吧，年纪不够。
对，
高三的时候呢，小 M 是去冲刺班补习，那小龙呢就在学校里面继续上学了。因为这个学业压力啊，就已经没什么机会在一起混了。主要就是小 M 自己压力太大，
嗯，
人小龙也没事儿，
对，
所以联系就慢慢减少了。可后面呢，哎，他们两人啊考入了同一所大学，本地的。
哦，这不白花钱吗？
我就知道聊枪枪，
这是不是吗？
小 M 说好辛苦。哎，
嗯，
这不是小龙吗？小龙说，哎呦，高三玩的可开心了。
哎呦，
虽然他们俩不在一个院系啊，但是又可以在一起玩了，挺开心的。
嗯，
小龙是在贵阳长大的，但是他的父亲呢是苗族，所以每年啊是苗年，就是苗族过年，小龙都会陪他父亲回老家过年。
嗯，
这个事情是在投稿前两天，小龙和咱们小 M 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哎，聊起来的这个话题。
你别说，喝酒真有用啊！我们多少稿子酒桌上套出来。
啊、是是，有一些稿子，我真的是特别不想喝那酒，就为那稿子。
嗯，
回到稿子，那个小 M 说啊，是他先挑的话题，你知道吧？他说，哎，小龙，你有没有什么灵异的事情啊？我又想投稿了。
哦，这样。
嗯、哎，估计小 M 是见着个朋友就见缝插针问一下
啊。对对对，
也就小龙这个事儿啊，值得他投，他才投过来的。嗯、小龙想了想说：“哎呦，这我又有这么个经历啊，灵异呢算不上，但是很新奇。我觉得小龙你太谦虚了
哦。
事情发生在2013年，虽然我们常听到的苗族啊，就叫啊苗族就这么说嘛，对吧？
嗯，
但它其实是一个泛称。苗族传说是蚩尤的后裔，分布很广的，贵州、湖南、云南、四川都有，里面又细分成黑苗、花苗、白苗、青苗、长角苗和短角苗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规听到的，对吧？
对。
但是呢再往深了说啊，咱们小龙说的，我父亲这儿有一只比较奇怪，被称之为干饭苗，
专门吃饭的。
不是干饭，是干饭。
干饭。
哎，当然他说对应的就有稀饭苗。
哦，
干饭苗和稀饭苗。
哦，
我说是不是那干饭苗只能吃干饭，稀饭苗只能吃汤汤水水的？
那吃不饱。
脑补一下，那事情就出现在他们干饭苗集中的一个乡村里面。
嗯，
那一年呢，小龙跟父亲啊回乡过苗年，晚上吃完饭之后呀，和几个同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牌打麻将，大家都是同姓啊，也就沾亲带故的，年纪相仿，相处的还是比较愉快的。那小龙的父亲呢也跟几个亲戚在这个里屋喝酒打牌，就外屋是年轻人，里屋是他父亲。
嗯，
大概一直到了晚上10点钟，突然就有一个人神色匆匆的进了院子，先看了几个年轻人一眼，没说话，就立刻进了里屋。小龙一看，哎，这不是五叔吗？怎么这么晚了才来啊？喝酒吗？
嗯，
就听见啊，本来热热闹闹打牌的里屋啊突然就安静了。
嗯，
他想着可能是他们在聊事情还是干嘛的，反正大人的事我也没管，就继续跟这些同龄人打牌。过了几分钟，就看见里面走出来四五个亲戚，手里面拿着电筒，甚至是有人啊把腰上挂着的镰刀和柴刀都别上去了。
哎呦，
他还看见一个小表叔直接是在腰上挎了一把短苗刀。这几个年轻人一看这阵仗，牌也不打了，立马站起来了，说怎么回事，对吧？
对啊，
打架还干嘛的。没想到五叔很凶的吼了他们一句，说不关你们的事儿，该干嘛干嘛去。
嗯，
然后就带着这群中年人吧，就向着广场走去了。而几个年轻人是面面相觑啊，也没看过这架势啊。
是
啊，这个时候在乡里面开小卖部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叫做小 A 好吧，
嗯，
就提议说要么我们也跟过去看看呗。
那肯定得去，
没见过这阵仗呀。大家说好好好，正好没事做，走走走走，一起去。小龙说自己下意识的往里屋看了一眼，还有四个人，包括他父亲，哎，这四个人还在里屋打牌呢。
嗯，
哎，就说，哎，父亲，那他们对吧？我啊，那啥，父亲说懂了，你去吧。
哦，
哎，就你
懂是没懂啊？这是
啊，父亲就说你看热闹呗，你去吧。
嗯，
其中一个年轻人啊，另一位年轻人就是小 B， 小 B 他家呢在隔壁，他马上回家摸了三只电筒，哎，一行五人就匆匆的向着广场走去了。
嗯，
刚到广场上就听见吵哄哄的，电筒光乱射，甚至还有几个小火把。那小龙说我凑过去一看呀，好家伙，起码10来人，全都是40来岁的乡里面的壮年，站在最前面的应该就是寨主了，就是乡长。又过了几分钟又来了10多号人，说感觉这些人啊来的差不多了。这个寨主呢就喊了一声，带着这帮人就浩浩荡荡的进山了。
寨子的寨是吧？
哎，寨子的寨，
太出戏了，寨主
啊，你以为是
讨寨的寨，
哎，乡长嘛，对吧。刚刚集合的时候呢，他们五个人其实是混在队伍里面的，就听见大家在那边聊啊，就是你一言我语的聊发生什么事儿嘛。
对啊，
小龙说我的苗语特别差，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大概听着应该是跟隔壁寨子出了什么冲突了吧。具体的我也没听明白，现在出发了，哎，我就跟着走呗。这五个年轻人呢，走在大部队的最后。除了爬山喘气，偶尔有人叫骂几句以外，所有的人都非常沉默，没说话。 就百十来人啊，就沉默着行军一样的，而这场面还有点夸张啊，对吧？
我去，
小龙说，我也没问朋友到底发生什么呢，大家一起呢就跟着一路走进了山间的小路。说是路，其实也就是平时人走多了踩出来的一条小土路。
嗯，周树人讲的，
那是八十厘米来宽，路上面呢都是黄泥和偶尔凸出来的小碎石。小龙他被分到了一只手电，他说：“但是山里面啊，漆黑无比，又不熟悉路，一路上磕磕绊绊，好几次都差点摔倒。”
嗯，
一直走了40分钟，他说：“我都要脱力了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能走啊？”是吧？终于翻过了一座山。远远的就看见了山坳里面啊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寨子，
嗯，
也很明显啊，那个寨子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因为前面已经是通了水泥路了。就所有人呢脚步就逐渐放慢了。小龙说，当时自己心里面还在抱怨说，既然通了水泥路，你们干嘛走山路呢？
对啊。
与此同时呢，这大部队啊就继续往前走，继续往这个寨子的方向进发。小龙没办法，就跟着呗。又走了10来分钟，终于到了那个寨子口了。小龙这个时候已经喘得不行了啊，也嗓子里面火辣辣的，渴啊。
嗯，
啊，那个开超市的小应呢，就看他这个样子，就突然从哪边摸出了一个1.5升的可乐瓶子递给他。
我觉得他挺能装啊。
哎，你刚才带的不给我喝，
嗯，
都到这儿了，小龙也没多想啊，打开就喝，渴嘛，
嗯，
一入口感觉不对了，哎呦，这货带了一瓶米酒。
哦，那也行
啊，不是水，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啊，大概喝了2-3口，终于舒服一点了。他这里补充了一下说，这边的人啊就是都是喝米酒的，都是自己酿的，度数不高啊，就比啤酒那么高那么一点点，喝着甜丝丝的。他们五个人呢，你一口我一口的分着把这1.5升的可乐瓶子里面的酒全喝完了。
哦，
此时就听见队伍前面发出了一阵嘈杂声。就挤啊，挤上前去看看看到底什么事儿，就看见他们的这个寨主啊正在对面的寨门口跟对方的一个中年人在吵吵着。
啊，
不啦不啦不啦，开始骂说两边的乡民都有点紧张，都提着家伙对峙呢。
哎呦，
那个小 B 啊知道小龙他就是很少回来嘛，估计他苗族话苗话也不太熟悉，就在旁边翻译给他听。啊，就开始做这个同声翻译了。
对，到底为什么呢？
哎，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乡里面，就小龙乡里面有一个男的和这个寨子的一个女生啊谈恋爱了。
嗯，
而两人应该是已经行过这个夫妻之礼了。
对，
结果这个男的去年出去打工，今年回家的时候呢又带了一个新女朋友回来。
哦，那又要打架了。
哎，就闹着跟这个寨子里面的这个女生啊分手。
嗯，
这女生气不过啊，就叫了家里面几哥哥，趁着这个男的去镇子里面买这个过年用的东西的时候，在路上给他堵了。
嗯，
直接给绑回寨子了。
哟，
绑架回去了。
嗯，
就意思是你这个事情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对，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你了，你们寨子必须给我们寨子一个交代。
啊，
就上身了。就说着说着呢，这个充当翻译的朋友小 B 啊就突然指着话头了，脸色变得有点古怪，就是那种欲言又止还有点畏惧的表情。
嗯，
小龙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听见那个寨主跟对面的那个中年人爆发出了更激烈的争吵。然后呢，他们队伍里面走出来了一个60多岁背着竹篓的老人，跟对面又是交涉了一通。那对面一脸不情愿的吩咐了后面乡民几句话，两边就陷入了沉默。
嗯，
而小龙低声问这个朋友小 B 说：“哎，他们说什么？你快快快翻译翻译。”
对，
这个小 B 此时没有翻译，取而代之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嘘，别说话啊，仔细看着。”没理小龙跟他说什么，他就把头转过去继续看着这个寨主那边，对吧？那小龙说：“这奇怪啊，这场面很古怪啊。”
嗯，
弥漫着一种低气压。但是这个小 B 也不给他翻译，他也不好意思去开口了。又过了几分钟，对面乡民是让开了一条路，几个强壮的中年人呢就架着一个手脚被捆着的年轻人出来了。
哦，就那人。
哎，就那人。
嗯，
那为什么用架？他说都不是架，是抬着。他说这个人啊像被猪一样捆在一根竹竿上。
哦，同手同脚。
哎，倒着倒掉下来了。哎呦，远远看过去，这个人好像已经神志不清了，也没挣扎也没喊叫。小龙这边的寨主和这个中年人啊看到这幅情景就急了，又开始狂飙脏话了，互相骂。 小龙终于听懂了啊，这里应该是骂人的话，
就国粹嘛。
哎，所以这个小龙啊，就是小 M 不是小龙，小 M 吐槽说，果然啊，不管哪里的语言，学骂人的总是最先。
对对对对。
哎，双方也没说什么，就带头的人呢，就领着这个已经神志不清被绑着的这个青年啊回寨子去了。寨主当时安排是一个大叔直接扛着这个昏迷的男人呢，招呼大家赶紧回去。小龙心想说，还走啊，这人现在这状态对吧，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但也没办法，这地方人生地不熟，他也不好意思问，就跟着那几个朋友继续在这个队伍后面啊，就跟着回去了。
对，
但走回去的时候啊，速度开始是没有变慢的，走了大概三十分钟吧。小龙说，我已经累得大脑一片空白了，我就要脱力了。
嗯，
我是在城市里面读书的呀，
我没这么走过、
啊、
是吧，
没这么走过呀、
嗯、
就你别说这个走这么长时间的路，你走着山路你不如人家能走呀。
对，
人家天天走着路已经习惯了对吧。这个时候已经是小龙说，你再不停就要抬我了。
嗯，
还好这队伍呢在山腰的一块小平地的地方停下来了。
哦，
小龙这个时候还发懵呢，累呀、啊、就开始眼冒金星的，都累的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看见那个寨主呢让扛着年轻人的大叔把人放下来，又叫了几个乡民直接把这个年轻人捆在了路边一棵一个人可以刚刚环抱的树上。
哦，
并且是用麻绳连续捆了五六圈、
哦、
才停止。
为啥？
说这个人已经是昏迷了，上半身都耷拉下来了，
嗯，
就看不清楚脸啊，就整个头都低着的，上半身都低着的。此时小龙才看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嗯，
说这个人现在的肚子啊大的厉害。
哦，胀着。
哎，胀着，特别圆，就像那种中年人的啤酒肚一样。
嗯，
但是他的体型呢又是比较匀称的那种对吧，就是帅小伙的那种体型，
很唐突啊！
啊，非常的唐突，非常的违和。胖子的肚子配上一个纤细的四肢，
嗯，
很怪。紧接着呢，小龙就听见寨主点了几个名字，从队伍里面就走出了六七个人。哎，仔细一看，哟，还有我五叔
哦！
而且此时五叔呢，旁边站着的就是刚才谈判的那个老人，你还记得吗？他背着个小竹篓、
嗯，对，
这个。背的这个竹篓上面盖着盖子，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六七个人呢就把这个年轻人给围起来了。小龙正准备问这个小 B 说，哎，他们干嘛呢对吧，结果啊这个小 B 还没等小龙发话，啪一根烟塞他嘴里面，
嗯，
别说话啊，你抽你的烟，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看见小龙询问的眼神呢，就摇了摇头，低声说，你趁现在啊赶紧休息，等会儿还要走不少路。
是，人没回去呢。
啊，那小龙正准备追问，就听见哎，人群里边发出了洒水的声音，还有人被这个灌水进喉咙发出的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嗯，
他赶紧把目光移过去，紧接着就听到一阵非常尖锐的响声。他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声音，非要描述的话，就有点像蝉鸣，但是比这个蝉鸣声更尖锐，更杂乱。
嗯。
小龙望向那边，就看见几个人啊把这个年轻人牢牢的围着，其中几个人用手呢在里面比划着什么，但是他看不见。然后他就听见吱吱吱吱吱的这种声音，说这种声音又像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又像是布条撕开来的响声一样。但是没响几声之后，就听见了非常夸张的呕吐的声音。他说像是一个人喝酒喝多了，忍不住从口鼻里面喷射出的那种呕吐感。
哦，懂。
哎，这狂喷的那种，而且里面还夹杂着咔嚓咔嚓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吃妙脆角
啊，
就各种诡异的声音就同步发生了。
嗯，
这种声音一直持续了两三分钟才慢慢的停住。他就看见那个背着人的那个大叔，一开始背着这个年轻人的大叔啊，走进了六七个人的包围圈，过去了十几秒钟又把这个年轻人啊给背出来了。
嗯
啊，只是这个时候呢，他小龙看清楚了，这个年轻人的肚子已经瘪下去了。
哦，
刚才是胀胀的嘛。
嗯，
而之前寨主叫着的那一群围着年轻人的人啊，包括小龙的五叔和那个老头对吧，正在树下指指点点，还在往这个老人的竹篓里面装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小龙的五叔突然就抬起头，
嗯，
正好一眼就看见了在这边张望的小龙。
哎呦，
先是一愣，然后就咬牙切齿的狠狠的朝小龙用手指点了点。 你一小子，那就这意思，
非跟过来是吧？
哎，小龙知道，哎呦，大事不好了。他说：“武叔的个性我是知道的，
嗯，
他一般不这么点人。
哎，你认错了，
哎，
我不是那个小龙，
这么点估计得往死里打。”
嗯，
他就没心情再询问这个小 B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我自己该遭殃。
哎，心情低落的跟着这个大部队啊，往村子里面走。
嗯，
其实啊，他就不止遭殃这么简单了啊。回到村子之后呢，几个朋友非常默契的互相没有任何的聊天，没有说刚才经历的事情。道别之后呢，小龙就回去睡觉了。
嗯，
他说可能因为经历过了剧烈的运动，还吹了山风，又经历了这么刺激的一夜啊，他回家之后呢，就直接衣服都没脱，合衣而睡了。
嗯，
小龙就告诉小 M 说，第二天啊，我是被巴掌给扇醒的。
好吧，
哎，他睡得迷迷糊糊呢，头又重又痛的时候，就忽然感觉脸上像被卡车撞了一下。
我去，这形容，
他懵逼的就爬起来之后，看见父亲跟五叔就站在床边，
嗯，
一脸怒容的看着他。
不是，这父亲怎么说话不算话？昨天是你同意的呀？
是啊，
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爸跳起来。啪！又给他一耳光，
我跳起来打了我操！
哎，他终于反应过来，刚才被车撞脸的感觉是怎么来的？
嗯，
小龙说，此时自己是跳下床，拔腿就跑。
嗯，
但是他刚醒啊，还是被迫醒的。
对，
手脚都还软的，没跑两步，被他父亲一脚踹翻在地。
哎呦！
踹翻之后，抄起板凳就要砸他。
哎呦！
还好被旁边五叔给这个拦住了。
嗯。
他正想着，哎呦，五叔对我真好，还是五叔人好呀？
五叔拿桌子，
没错
啊。
五叔从院子里面的一根绳子上扯下了一个铁制的衣架，递给了他爸。
哦，来个更狠
啊！用这打。小龙说：“我爸从小到大没这么打过我，最后那铁衣架都抽断了呀！
哎呀，
我爸打的他自己手都被割伤了呀！
嗯，
他才停，就被打的真的是。”人都面目全非了，
我也挨打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啊，是啊，小龙回市里面啊，就在挨打的事情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那是，那还能干嘛？还能对打吗？
啊，他等这个苗年过完，回到市里的家里面以后，他不得不给辅导员请假，在家休息了一周以上。
哎呦，
才回学校。
嗯，
说首先我脸上已经不成人形了，
对，
身上也被抽成斑马了，我现在不太适合回学校。
是。
那这个事情呢，他也没敢问父亲，毕竟是自己犯错在先。
嗯，
当然他父亲呀也没给他解释，就不想给他解释。在后面又是过这个苗年的时候，他又跟这个父亲回老家了嘛。
嗯，
那几个年轻人呢又凑在一起了，不是初三就是初四，几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那个开超市的小 A 就聊天的时候提起了，哎，前两年还是前一年的那个，对吧？
对，
始乱终弃的年轻人，说。为什么当时做那个操作？什么原因啊？是那边寨子找了古尸下手，而且这下手啊很毒，很毒辣，
嗯，
根本就没有留后手，就置他于死地了。
哦，往死里整。
哎，说虽然我们在路上已经想尽办法替他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后面呢，就当天我们回到这儿。啊，当然你被你爸打，你被你爸和你叔打，
你已经晕过去了是吧？
啊，对，我们就没办法跟你讲了，对吧？
啊，
说这个年轻人连夜就开车送进医院了，结果是双肾衰竭。
哎呀，
还好是命大，他母亲跟他配对成功，直接给他换了个肾，才保住一条命。
哎呦，
但现在呢，就是整个人状态贼差，走两步就喘，根本做不了任何体力活。
你少了个肾。
哎，他后面还加了一句，城里面那个女朋友就跑了呀，也不跟他谈了。
那肯定。
那小龙和那次一起去的另外一个朋友叫小 C 吧，
嗯，
他们两个都是在城里面生活的，就问这个小 A 说，哎，那我们为什么会挨打呀？
对呀，
啊，小 C 也挨打了。
嗯，
小 B 呢就接过话头说，哎，其实知道的太多对你们不好，反正你知道啊，他这个年轻人呢是中蛊了，那我们这些人呢，
嗯，
虽然看也有可能受牵连
啊，哦，就疑似中，
哎，就不是疑似，就是你可能因为看一眼，
对对对对，
你也中这个，
对对对对，
隔壁那寨子啊，你们别找，对吧？
哦，
话就至此，大家也就没继续这个话题了。不过呢，后面另外那个年轻人就小 C 嘛，跟小龙一样是生活在城里面的，
嗯，
就悄悄的告诉小龙说，我呀。和小 A 第二天偷偷去过他们救人的那个山腰，
嗯
啊，我想看看他那个年轻人啊，肚子那时候胀那么大，突 吐出来的是啥？
嗯，
说我们在树下面看到一大滩那种深褐色的，像血液凝固的，有着粘稠感的，带着泡泡的液体。
嗯，
而且这里面还夹杂着很多食物的残渣，以及我看不懂的碎片。那个小 A 告诉我，这是某种甲壳类虫子的碎片。
哦，怪不得当时有那个妙脆角声音。
对，
我有，
而且还有羽毛。
哎、
这个我没细看是鸟的羽毛还是鸡的羽毛，因为都已经黏糊了嘛，从胃吐出来的、
嗯、
但是我是没敢细看。
嗯，
小 A 看到这个羽毛之后就说走，立刻就走，掉头就走，不许看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俩就走掉了。
嗯，
哎，投稿到这里就结束了。
哎呦，这放播客有肯定也是放鬼笑的
啊，是
对吧？
是是，
哎呦，这挺那个的。
嗯，
不算，确实不算灵异啊，但是妈挺吓人的。
内训嘛，
嗯，
真内训。就我估计就是他确实是犯错在先嘛。
对，
对面下死手了，肯定下了一个是什么蛊什么蛊，对吧、
嗯？
我们不好说，因为网络上面和影视作品里面的这些蛊啊，什么本命蛊啊什么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真伪程度，对吧？
对，
我们只能根据实际的东西来，可能下了一个很厉害的蛊毒。那虽然是尝试解蛊解了一半，那估计是没成功，还是靠现代医学才救回一条命。
嗯，对。
而且为什么我觉得小龙他父亲跟他五叔把他打得这么厉害？
嗯，
说不定这也是一个结果过程，
物理结果。
嗯，不见得是物理，就可能你必须要遭这么一个罪，见血啊或者干嘛，你才能解除或者是避免这个蛊毒。你记得阿斌的时候，我跟我们聊黑苗的一些蛊术，他说的是，蛊这东西啊，不是你吃了，对吧？你一定要喝什么吃什么，
对，
你可能是做了一些动作
行为
啊、比方说人家门口画了一个圈。你对这个苗寨心存敬意啊，尊重当地风俗民俗，你过去就过去了，没事儿、
嗯。
那有一个人他大大咧咧的，啥也不忌讳，这边吐口痰，那边骂两句，你走过这个圈，你就中蛊了。
嗯，哎，他们是只有这四个孩子挨打，这四个孩子说不定
啊，只有两个孩子挨打，
只有两个孩子挨打、
啊、
哦，
两城里孩子
那就不对了。唯一变量，我想的就是这四孩子都喝米酒了。
哦，是
啊，对对，我完全瞎猜的嘛，这个我们猜不到这个蛊的触发条件的，
对
对，
对
吧？
我猜的是这两个城里面孩子，可能他里面体内没什么抗体啊，把常年在城里面住，不像这个一直住在乡下的这个孩子，他可能体内就有抗体什么的，
是，
所以他们看看就看看了。那两个城里孩子一看，完了，触发了呀，
嗯，
回去先揍一顿，对吧？把这个触发条件避免掉，
嗯。啊，估计一半一半吧，另一半就是让你这么憋屈，命不要了，打死。
主要小龙他爸一开始也没说，
对呀、啊，
那去吧，去看看吧，凑凑热闹吧。
可能他爸也不知道，
对，
啊、他爸当时肯定也不知道，
是，
嗯，
他爸毕竟也是从城里面带他回来的，
对对 对, 对，
也一直没在这个苗寨里面住嘛。
啊，广场那边放烟火，看看去呗，我打牌呢、
我也看，我要不是打我也看、
是是是。
那五叔就累了，
五叔回来之后说，
连他爸一起揍。
妈的，你儿子跟着去干嘛去了？
嗯
啊，等他睡醒了吧啊，
我们俩一起啊，摩拳擦掌。
是是是。
要不然他爸说，哎，我不打牌了，我也跟着你去看。五叔说得了，
你看你这人幸灾乐祸的，人家挨打你可开心、
哎、没有。所以真的是，我这篇稿子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在家。无论是旅游也好啊，回家探亲也罢，真的是尊重当地的风俗民俗。
是，你看家里人都挨打了。
对对对，行，那我们也是感谢小 M 的再次投稿吧。
是，
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也算是量挺大的一期，感谢大家在这个新年伊始、春节伊始的一个陪伴。
还用起来？
伊始是因为大家又开始工作了嘛？
嗯，
在这个乏味的。日常生活
还要提供，
还是我们彼此陪伴比较好。
嗯、好好好，
多看鲶鱼，多听鲶鱼，好吧？
嗯，
那感谢大家支持，本期到这儿。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持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